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最后五公里是在活水湖公园里面，过了十点，灯是关掉，公园灯自动关掉，我看不到，也没有月光在照，是非常黑暗的。可是那时候踩在那个树叶上面，刷刷刷，说我这辈子可能到我生命最后一天都还记得声音，那声音真的很好听的，刷刷刷刷。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十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们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觉。这期邀请到的是喜欢看棒球的台湾人，一定耳熟能详的名字，曾文成大哥，大家叫他曾公，在电视机上陪我们看了无数场热血沸腾的球赛，几乎可以说台湾的集体棒球经验中，曾文成是重要的一环。今天很荣幸能请曾公来上节目，聊聊他棒球的启蒙，还有大家人生下半场悠悠跑进的那条路。先请曾公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德正，各位听众大家好。
曾公，今天很谢谢你来上节目，因为从一个熟悉的声音变成一个亲切的人影出现在我前面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是我棒球人生的一个里程碑、那你出过很多书，然后我也拜读了其中几本你在书中有写过说你在基隆的一个小角落出生，然后是一个单亲家庭，跟姐姐一起生活。那可不可以跟我描述一下你童年在基隆那种生活的经验，以及你人生中最早跟棒球遭遇的记忆大概是什么？
对外地人来讲，基隆应该每个地方都是小角落了。基隆，我始终认为基隆没有城市的概念了。但是我即便如此，我还是全台湾我还是最喜欢那里哦。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台湾的每个地方都烧起来。烧起来就是所谓烧棒的狂潮。我念的是安德国小。那安德国小有一个，它是日据时代就有了。它非常特别，它前面有个非常大的广场，其实现在变成一个操场。那个操场在还没成为操场之前，其实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在那边打球的地方，那我们在那边办过一场比赛，对手是叫做红叶队，所以在当时是整个基隆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对我们来讲，那个是童年的所有的记忆。就是一定会在那边打球，那不管有没有球具，有没有手套，反正有一根棍子，有一个看起来像球就可以了。那一直打到被叫回去嘛。那时候我妈妈在台北想办法赚钱养活我们三个，那我们基本上是寄养在叔叔家里。我常讲慢慢走，让灵魂跟上。最多的回忆就是基隆。
你刚才提到红叶少棒，然后我记得台南有一个体育公园，其实就是在台南棒球场旁边。
是，
然后我小时候很常去一个地方玩，因为那边有红叶少棒队的雕像吗？还是某一种雕塑的东西？对，但就是用雕塑讲有点太正式了，但就是一些大的像玩偶的东西，然后我们小朋友就会在那边跟那些棒球选手玩。然后我自己是1978年出生嘛，所以1980年代就是我的童年。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事件，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重要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电视机上，人类登陆月球啊，全球都守了电视机。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有个很重大的 event 是赵世强跟吕明次的全垒打大赛，好像是1985年。那个事情曾公有印象吗？
哦，对，这个起源是吕明次是因为 他是在台北的现在小巨蛋台北市立棒球场，对日本的国际赛的时候，在延长赛的时候击出再见全垒打，那个全垒打飞行距离非常远，那非常戏剧性的让比赛结束嘛。那也有机会我访问过他，我说当时你心情怎么样？虽然我们都会视为是一个棒球人，是一个运动家，可是他在描述他当下的心情的时候，我觉得像个诗人，像个哲学家。他说他心情平静的像湖里面的小舟。那我就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他到底有多平静。但在即便在那个平静的时候，他还是能把力量爆发出来。那当然结果是非常轰动，然后读卖巨人就想要签他，乘胜。那在他之前，前面一代的台湾的第四棒，所谓四番就是赵世强嘛。那另外一个背景是，当前几年办过 Hank Aaron 跟王登志的全垒打大赛嘛，在日本办，两个人对决，那加上《民生报》媒体当时要开始起来，那时候的《民生报》不是大家后来想到很轰动那个《民生报》，其实他们才刚起来，所以要借由办这个活动炒热这个比赛，结果出乎大家想象，就两个人在那边有人为球打全垒打而已，就造成了相当大相当大的事件。然后台北办一场嘛，然后高雄就再加办一场，那个是对早年来讲没有职棒，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件。
那后来是谁赢？
黎明是赵世强，当然半开玩笑说他的投手不准，李明是那时候当然年轻啊，对，然后又拿铝棒，我觉得各方各面来讲他是都是占便宜的。
那再讲回一下基隆好了，基隆有自己的球场吗？
那当然我们有点年纪，后来当然会回头去看包括基隆历史，然后发现在以前有一个日本上帕斯队，这个女子棒球队也曾经访过基隆，那也打败过我们主城男子队，然后在中正公园。那大家觉得中正公园不是山上，那事实上当时是在那边是打棒球的。中正公园我一直没有办法再深入去那个，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地方，这个是绝对确定，只要有日本人在的地方一定有棒球场，然后有糖厂的地方一定有棒球场。
那就像屏东
对对，像绝对的在基隆，现在当然大武仑那边都有，但基隆有棒球场是毋庸置疑的，蛮确定的。我好像找不到没有棒球场的地方，在日据时代，不是在现在。现在我就不敢给你保不保证了。而且日据时代棒球场出现跟整个日本统治台湾，经济、政治、军事稳定的路线是重叠的。
那我读过报道，就是你高中毕业后其实没有职业升学，你先去赚钱，然后后来去读东吴中文系嘛，
对对，
然后后来做一个贸易工作。你怎么会从一个收入不错的贸易工作，然后在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毅然投身，那个时候还是草创时代的中华职棒？
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我学长，我东吴，但是他英文系到我好几届的学长来那边服务。那如果我不是后来走到，指的人生如果不是要向右转，而是向左转，我可能是第一批台商。这个非常肯定我应该是第一批台商，因为他在做
贸易
汽车零配件，在台湾下单然后输去。那他，我学长有企图心在中国设厂嘛，但是有一天我们公司就大扫除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清洁公司，一定是员工自己来嘛，那扫完会没事就能拿报纸。当时我的工作算是稳定的，可是翻一翻，我经常去翻以前的要找事情，其实是在报纸后面
分类广告。
对对对对对，看到中华职棒联盟在找人，但是联盟有两块，一个是职棒联盟，一个职棒公司。职棒公司里面有分商品部，然后杂志要找记者，就真的像电影演的，就一个声音说：“哎，我要去试试看。”那就自以为自己应该很容易就可以上，不是，我们考试经过好几关，其实也不容易啊，就是面试，然后笔试，然后这一关是洪腾生先生自己亲自面试进去台，我才发现时间不多。所谓时间不多，是不是你年纪很老很老，而是觉得 好像太晚起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更多，所以对写作啊棒球知识的，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我们没有高铁嘛，
对，
然后火车也并不那么多人坐的，能坐的就是国光号嘛，从台北坐到高雄或者台南出差，
嗯，
那你永远不知道高速公路会不会塞车嘛，通常一起下去的同事就是睡成一堆，不然就看小说看漫画，但我就是拿棒球规则一直翻一直翻，
嗯，
对不对？棒球规则其实
蛮枯燥的嘛，
对，如果你没有很坚强意志力，大概五分钟内一定会睡着，我还撑了两三个小时。对，我当然一方面是打发时间啊，再者我觉得还是需要搞懂他嘛，因为他写的太法律文字的叙述，但是我后来也是想办法搞懂他，自己也没料到后来成为我在讲球上面还有别于其他人的一块。对，
嗯，因为就是有时候你突然就用到了，就在某一场球一个非常特殊的判例，
你熟知规则有点像是你要先准备起来，
嗯，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用得到，嗯，但是当你用到的时候也没时间让你翻，
嗯，
你就要很快的讲出来，让人家觉得的确你可能肚子有点东西。
刚刚你说就是在贸易公司然后翻分类广告，突然看到一个报纸，然后有某一种很神奇的召唤，我其实想到村上春树写小说，而且好像是发生在一个阪神的比赛中，
养乐多，
哦，在养乐多，嗯，是在神宫球场吗？
对的。
OK， 好，然后他就突然有一种，啊，好像来写小说看看的那种灵光乍现。
对，
那我好奇的是真公，你是因为你后来是几乎是靠笔吃饭嘛，就是有很大的部分，那你，嗯，你以前就喜欢写东西吗？还是说这个写作的能力是你后来进入职棒杂志才训练出来的？还是其实你小时候就喜欢写？
第一个应该说不会怕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以前没有感觉，但后来我觉得还是有用，是我非常爱看书，
嗯，
到现在也是我什么书都看，嗯，那第三个大概就是当你要在写作的时候，当然我们应该算第一代了，
嗯，
我们的缺点是没有人学习模仿的对象，
嗯，
唯一你就自己一直写多写，嗯，因为我球评是后来是人生另外一个非常意外的路嘛，我比较想要终身的志愿就是在写棒球嘛，那那时候我就希望三五年后，嗯，当人家提到郑文成这三个字的，就是联想到这个人在写棒球的，我当时有这样的志向，
嗯，
那为了练文笔，我那时候中央日报嘛，联合晚报，那刚好编辑啊什么都刚好有朋友的朋友嘛认识，
嗯嗯，
那都是去写一些跟棒球没有关系的，
嗯，
所以我也写过一阵子的服装啊流行，
真的吗？
我写过，
查得到吗？
对的，我也写过高雄那时候还有新竹江的那个文化，我也写过一阵子，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是第一代，然后前面没有人可以参考的，
嗯，
那你觉得身为第一代拓荒者，就是你觉得是很多自由吗？还是其实你也希望可能有些前辈可以参考？
以我们职棒杂志来讲，我觉得运气很好，是我们有非常多题目可以开发，
嗯，
因为那时候其实有点要在教育所有的读者也好，
嗯，
球迷也好，包括光是第一棒我们就可以讲了很多，
嗯，
当然那些观念到现在未必有用，
嗯，
打带跑那些的，那另外有些人可以咨询，就是球员啊，
嗯，
教练啊，我们可以做访谈，
嗯，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
嗯，
那另外就是我们称之为运动文学好了，
嗯，
当时我们总编辑跟我讲的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而且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说我写的东西是要让九岁跟九十岁
都看得懂，
都看得懂的，对，尽可能避免去卖弄你的很艰深的词藻，
是
成语啊，或者是你写的字还要让人家去查字典，对对对，用手机去查，我觉得是尽量避免，有机会还是会跟比较后辈的或者有兴趣的人讲说，你写人啊，
嗯，
球员就是一个人，
嗯，
因为一定要写出人味，
是
不然他去查维基查他的成绩就好，
都有吗？
对对对对，嗯，所以每一个你写出来的人要有画面，有七情六欲，
嗯，因为数字是冰冷的，
对， 对，
然后人是很立体的，嗯，
是
我还记得中华职棒开打是1990年，然后好像还请王贞治先生回来，
嗯嗯嗯，
哦， 那是我应该小五小六时候这样。我是台南人嘛，但是我是很奇怪，我是台南人，我是一个象迷，但也不奇怪，因为象迷那时候全台湾都是。那我身边就充斥着诗迷，然后我们就互相叫嚣啊，就很有趣。那曾公那个时候一开始在中华职棒，你是诗队的随队记者
啊，对，
英文叫 beat writer 嘛，那我好奇就是龙狮虎象四队，怎么你会去跑狮队的这个线？
当时我们总编辑是应征四个记者嘛，那有两个男的，两个女的，那他蛮坚持要用两个女生，那后来证明他也是对的，就是男生写的东西太阳刚了，男生会太想要写技术的东西，那女生的笔跟他的观察的敏锐度细腻跟男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录取了两个男生两个女生。那两个女生不方便出差嘛，那统一在台南，而且她是唯一离开台北的，剩下就是我跟另外一个男生嘛，那个另外一个男生很妙，他本身是仁爱医院的住院医师，
他也斜杠
为了棒球放弃当医生，这个让他女朋友相当不爽，就还在跟他女朋友沟通当中，也不大适合出差，那只好说那我来吧。直到今天我就觉得还蛮幸运能够跑到统一狮，而且认识当年的这些狮队的球员，一直到现在都是人生很重要的资产。
就我这一代人啦，就是大概六年级生，我们完全经历了职棒一开始最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代象嘛，所以就是王光辉、李居明、陈奕信，然后还有外野开放学生自由去观赏的年代，所以就要去抢那个外野的票，下课后就去看职棒，然后晚自习就用收音机听广播，然后跟全班报道那个，就是就我觉得没有职棒，我们这些特别是南部的小孩那个青春期好像很难度过。那曾公你是怎么样从一个 writer 从一个 beat writer 然后突然跑去做转播？那个时候一开始转播是不是还不是现场的？
对，其实那个是有点时势造英雄，然后基本上那时候是只是希望录下来成为一个录影带，那如果他能够卖，如果呢卖得像楚留香或者是诸葛亮，那听到这一段会笑的，你可能自己想一下你大概有几岁。
差不多，对，我们以前在就是小学毕业旅行在游览车上都在看诸葛亮。
那如果能卖当然最好，那不卖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帮中华职棒留下历史嘛。那你既然录就希望有人在旁边旁白，然后解释一下背景，告诉观看的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每一个人对球星都耳熟能详，但是你都要介绍一下现在上来是谁，他到底有多厉害等等的，有点像黑白电影时代的辨识一样。那能够找的就是身边的人，那时候梁公斌先生就希望我来，我说哎呀好好啊，那平常我话并不多，但是一讲棒球其实就觉得这个是可以驾驭的，而且我印象中第一场比赛我就从来没有紧张过，一路觉得做一个熟悉的，当时还自以为熟悉啊，现在回头听当然有些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还蛮多的，但当时觉得就这样也蛮可以的，但绝对没有想到说以后会成为一个收入的来源。
你觉得你自己并不紧张的原因会不会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不用看到你，然后你就是在幕后出声就好，还是说那个时候导播就会 take 到你了？
那时候其实是不会出镜，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只有四集还是六集，那基本上极度的阳春，但我觉得应该就是自己在适应上面蛮 OK 的，因为很多人即便不出镜，他被丢到去讲广播，他还是声音你也会听得出来他在发抖，
有点紧张，
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好像还蛮好的。
那个时候那些棒球的延迟转播的录影带是怎么样分派到台湾各地？就它那个系统是怎样？
我那时候因为第四台是违法的嘛，
对，
那时候是先录起来，然后跑带嘛，那把母带送到现在那个应该是 TBS 在巴德路那边，对，有时候是拖野鸡车，那有时候是 工作人员自己带回来。我最爱讲的是中华职棒打完嘛，那半夜播嘛，那半夜有时候人家会第四台非法的时候，他会先看完 A 片，然后再看中华职棒，所以我们都说我们是中华职棒是分在 A 片以后，两个动作片都一起放完。
嗯，
但是我们就是这一路这样走过来，但我觉得蛮好的历练啦。因为那时候会在讲球，也不会因为说啊，反正现在又不是在乎没人看。
嗯，
写作我是刻意练习。
嗯，
但是讲球。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说有一天要靠这个，那我要好好练，没有，只能说现在回过头来推说啊，那一段有机会能够让我上台多讲比赛，节奏感、口条各方面，我觉得都还是蛮不错的。
陈公还记得你人生播第一场球赛吗？
就同一队以前了，
是 Stone 吗？
对对对，
就是黑将军，
对对对，那一场他投得很好。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从录影带然后过渡到有现场转播，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实际的说你要切到很精准的哪一年哪一页我都忘，但我知道第四台开始合法了嘛，家里就可以看，是从那一刻开始，那 后来就变成的3年15亿那个天价的转播签约，
对
对对，那中华职棒打的热或者中华职棒后来成为千赌案，也跟有些系统有些电视是有关系的，它的起落都几乎是跟中华职棒重叠的。
是那个时候从录影带然后到后来变成实况，然后你知道你目前讲什么全台湾很多人都听到，就是你觉得这会影响到你的播报吗？还是其实对你来说是同一件事情？
不会，因为开始有知道我随时要 live出去，之前当时其实都还在中广，中广我有当球评，所以
那个已经是 live 了，
对对，那个是更是 live， 而且中广当时的检查会是跟现在年轻朋友很难想象的，我印象中不要几秒钟主播不讲话他们就进音乐，自动就进音乐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在中广开一个节目，他真的窗口就站一个人，听你们在讲什么，真的我不夸张，而且他还跟我同姓，我都还记得一个小平头，然后不像我们这边讲543的，然后还可以剪，然后有一次小鬼会飞在台湾、我就说啊，小狗会飞，这样也不行哎、
真好笑啊。
对，然后他说这样不行。总之呢，就是那个时代嘛，有些地方辛苦，但多数地方是还蛮幸福的，因为有同时有在中广嘛，所以你对 life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会畏惧的，
就没那么陌生。
对对对，
那对我这个，因为我是97年到台北，好像已经台湾大联盟已经分出来了，可能第一次千赌案也爆发，就是我身为一个象迷，其实很想朝圣的是台北市立棒球场，但是我其实到台北读书之后，中华职棒已经在我后面了，就是那时候有点心灰意冷这样。可是以前青春期的时候，一天到晚看转播，就看到台北市立棒球场，因为一开始兄弟象很强嘛，听说他们封王之后都会从就是沿着南京东路游行到兄弟饭店啦。那可请真公帮我们重建一下，就是那个台北市立棒球场，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球场？
它是在现在小巨蛋嘛，所以位置只要讲小巨蛋你就清楚嘛，这样就是东华北路南京东路，
对，
那面对的口的方向就是本垒的方向，那这个球场最特别的就是它有个供电式的门，那是有一年要打严东区少棒赛，那就是重建把供电门做起来，那是
供电门，你说像那个 Temple
对、中国对对对对对、然后本来这个球场是没有看台是没有屋顶，后来加盖，反正陆陆续续的改建，然后对面是有田径场，
对，
那田径场常常办演唱会，
嗯，
有一次田径场办演唱会，这边打直棒电力负荷过大，两边就一起停掉那你可以想象，对，在那个年代就常常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球场因为打过太多，不只是职棒嘛，也有很多经典比赛，所以我觉得后来拆掉蛮可惜的，就是他连一砖一瓦都没留下来。就我们去看过广岛啊，那些很多的球场，包括节目前我们聊到大都会，他即便就球场
学 stadium，
对， 变成停车场，停车场某个位置还是会告诉你它原来的本垒是在这里，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
我记得球评唐诺他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没有记忆就没有球迷。而且好像以前台北市棒球场对面就是中华体育馆，对不对？
对，应该是斜对面。
对
对，那也是这么棒的地方，那么多琼斯杯，那么精彩的比赛，那个居然一个直销大会烧了就没了，所以也蛮可惜。对，
曾公，那你们以前在台北市棒球场播报，你们的转播室在哪边？
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宫殿门本垒上方，然后它盖一个像类似一个铁皮屋，所以我们每次走上去很有意思，是播完球要经过球迷，播球前也要经过球迷。那最有意思就是1991年郝柏村行政院长就是在统一跟卫权那场比赛的时候，因为下着大雨，然后他就在那边球场，然后大家对着他喊说我们要巨蛋，我们要巨蛋。他就在那边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巨蛋，但是那是35年后，今天终于有了。晚到好过没到了，这个蛋终于孵出来了。
曾公，那你去过我们那个台北的大巨蛋看过球了吗？
还没有，我十二月初有一个亚锦赛，我会在现场转播，
期待。讲到亚锦赛，我们来聊一下中华队好了，就是中华队是陪伴着不同台湾世代棒球迷的记忆嘛，也许对每个世代来说都会有心中那个不动的四番。那我好奇曾公，你心中有中华队的不动第四棒吗？
我先讲一下我们历代啦，
好，
顺便卖弄一下我棒球知识。
来来，就是没问题。
对对，我们早年当然洪泰山嘛，然后关大全嘛，还有谢良贵，包括陈龙波也打过一两次，然后包括叶南辉。那后来在我们重返的时候，有大家记忆最深当然是赵世强，再来李明世，再来陈金峰。那的确每一代的人都有心目中最强的第四棒。当然他第四棒是很难很难，也是国家队的第四棒，所以他有一个身份的象征。那真正的我觉得无可动摇的毫无疑问当然是陈金峰嘛，那就是有求必应嘛。那他重要的时候你希望他打全垒，他真的就会帮中华队台湾打全垒打，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好像2004年雅典要奥运很经典的打上原浩志的那一发，然后也是您现场转播嘛，然后你也很激动的
交情。对。
那我好奇就是你看那么多球，好像你在书中也提过直觉或预感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那种在很大的比赛之前你真的会有预感说可能谁这一棒要出去了吗？
对，那不只是我觉得棒球相关人员尤其总教练之类，他们常常有一些比较奇怪或者不合常理的调度，其实有时候那就是他们的第六感而已。当然有时候赌对嘛，
对，
那赌错大家会被批评说你怎么会这样，但那个很难解释。但我跟别人不一样，是我有想到就讲出来，所以有时候运气很好啦，我猜对大家都记得，我猜错大家都忘记。对，大家说我好厉害。其实没有，打击率可能4-5成。
四五成很高了。
对，就是说有时候猜对的机会还算高啦。但是你不能乱猜或者是凭空想象，比如说教练可能想的是 ABC 嘛，或者他准备做 ABC 嘛，那你接着像你说我认为他会作弊之类的，是为什么？然后有一个理由。那当然如果他选 A 或选 C 我也是可以凹回来，但是基本上我是一直觉得看球的人都有眼睛啦，你就不用再讲球人还把刚刚画面再重述一次，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对，所以还是希望有一些让球迷有一些想象，有一些可能心理准备即将发生的事情。
就即便感觉你是用猜的，但是你有一个你的内在逻辑
站着边，一定要有。对。
然后刚才讲中华职棒，曾公大概90年代中期开始报大联盟，那时候好像还要跑到新加坡去去播。那时候他们远在美国这样子，那你一开始有上手的问题吗？还是说你那时候如何在前网络年代 收集资料，然后带领台湾观众去认识那些大联盟殿堂的球员。
我觉得那是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第一个就是观念，就棒球的世界观来讲，我觉得贫穷限制想象。用中华职棒去看美国职棒，我在现在回想，天差地远，那个是、那个差距真的是很难形容。
嗯，
我现在回想刚开始讲，其实讲的并不是很好，没有那么多资料。那有的资料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早上七点比赛，
嗯，
那大概六点左右吧，他们就当时都传真嘛，传真的不夸张，怎么一叠，
嗯，
全部英文资料，
嗯。
哦，前三页你都要看好久了，对，最后就放弃了、对，就这个只能看，然后平常多做一些功课，运气还不错啊。开始我们播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球员背景介绍嘛，身边的主播啊，从以前常富宁啊、田鸿奎啊，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嘛，他们也都可以补足资讯不足的那一块。后来有网络了，那就越来越上手，那甚至我就会觉得，即便不是工作，我也还蛮爱研究美国职棒的。对，
郑峰还记得你播的第一次世界大赛是哪一个 series？
勇士对洋基，
就是那么经典的。
对对对对对对，先勇士二连胜嘛，或者四连败。对，
嗯，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九零年代晚期的时候，搜查跟马怪尔，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好就郑峰在报大联盟的时候嘛。
啊，对对对对。那一次当然也很轰动，是因为在大罢工之后的隔年嘛，然后他们两个一直在竞争嘛，哦，你两个不同的，一个红雀一个小熊，你打一次我也打一次，然后彼此竞争，那非常非常刺激嘛。事后我们当然都知道他们两个都吃禁药，哦，但是那个过程当中的确是让所有的全世界，哦，不止美国人，去看到棒球的魅力，棒球真正的魅力，对多数人来讲还是希望把球打出去嘛，一次解决。那个两个人就刚好符合第一个竞争，第二个个人魅力，哦，那一个是多米加，一个是美国，那我觉得他的 power 每次都把球，他们红雀队左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看板，麦当劳提供的冰麦，打到那边当时是奖励所有人都有一颗还是怎么样，总之呢，所有人都疯狂，都陷入那个，这个热潮应该现在只有大谷可以比拟。
是，其实要成就一个职业运动员，他需要一个很强的对手，然后两个互相帮衬。这个节目叫朝圣，然后我相信大概对多数的棒球迷来说，美国棒球名人堂应该是一个朝圣的目标，在 Coopertown。那我们开始节目前有聊，就郑峰有去过几次，那可以跟我们聊一下那个 Coopertown， 就它是一个城市，对不对？然后里面有一个建筑物，那那个名人堂大概是什么样子？
它算是离开纽约市中心，要开车
四个小时
左右，对，那算是一个小镇嘛，
哦，
那你很难想象说，啊，台湾弄个棒球的名人堂放在山里面，你要开车四小时还会有人去，那很难想象嘛，但是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去那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就去那个博物馆，可以一整天。那个感觉就是，因为你知道进去的人不容易，就是能够进名人堂，不是
观众见得到，
对对，不是观众，
不是观众，
观众只要花钱买票就好。以现在来看，打最多安打的、最多胜的都进不去嘛，各自因为赌博跟用药问题进不去。他进去的人其实是成绩好，各方各面，然后道德标准要极度的高，对，你只要任何用药的可能目前都进不去，所以你还没进去之前，你就带着一个很崇敬的心去看那些棒球神，然后进去之后布置也好，不管摆设，不管它的说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百年的以上的历史的文物，你就会觉得很骄傲吧，美国人可以弄这样子，旁边一整条街都是棒球相关的商品，餐厅，走在路上，不管你是戴什么样的帽子，什么样的 T 恤，只要跟棒球相关，就老外问你说，哎，你这个 T 恤怎样怎样，然后那开始聊，然后你会讲你是台湾来的，不会有人说啊泰国吗，绝对不会有，因为大家太清楚台湾有棒球， 那个是还蛮棒的体验，两次去都蛮棒的体验。
曾公记得有看到什么展品是让你特别激动还是特别难忘的吗？
哦，这一次是因为以我最近这一次去、嗯、因为刚好是有去大都会开球嘛、嗯、然后就反正馆方也知道，然后有特别带导览，所以有开放一个比我们现在录音室差不多一样空间、
嗯、
然后我们必须戴那个白色的手套，然后他就把基特的打击手套、泰维林斯的球棒，
嗯，
就是、最后一个打击力三层
到三层、嗯，
对，让你去摸，然后他解释，然后包括莫妮娜的捕手的头盔等等，嗯、然后你就觉得起鸡皮疙瘩，对对，进去的人都是圣人，东西他们保存维护，也把它当作圣物一样，
真的，
对对。那另外一次我是参加特展，是棒球电影的特展，他弄了一个电影的售票门口、嗯、然后进去就是历年来棒球的
电影，
对对、啊、你就会想说啊、哦，我看过这一部，我看过这一部，然后里面有些棒球片段，
所以在那边就是要戴白色手套，那可以去摸一下基特的手套这样。
那个是不行的
我就说
那就是没有，我强调是因为我有去大都会开球，所以他特别安排
有个特别的 tour，
对对，那一般人应该是没办法。
嗯，其实那东西英文就叫 relic，、
嗯、
有点像圣物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棒球经历，是2007年，我那时候在美国读研究所，刚好要回台湾，刚好康小林主播他要去采访春训，然后辗转有朋友介绍我，就是我去当摄影助理，然后我就从纽约飞到坦帕去那个洋基的春训基地。然后就看到 Jeter 啊 Ara 啊那些大球星在我旁边走来走去，然后我还记得去食堂用餐的时候，连 Michael K 就是 Yes 主播的、嗯、就是他就坐在旁边吃薯条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很多我那时候看转播的那些人，然后就在我这边就觉得、嗯、诶，我好像进到一个很难忘的棒球现场。然后刚好那是王建民两个19胜球季的中间，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是算是队上的 Ace、
嗯、对对绝对。
然后、嗯、那时候真公是不是有很多，因为我们都会戏称是什么早餐店打线啦、嗯、就是全台湾人都可以把洋基队的1到9棒背起来。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很常熬夜或是早起要报洋基队的比赛？
对，那段时间王建民三个字变成一个社会现象嘛，
是，
那甚至不晓得各位还记得吗，他赢球那天股票就会涨那个是一个很夸张的社会现象、
嗯、
就商业价值来讲他肯定是第一嘛，所以只要他的比赛洋基的比赛，那因为时差的关系，不会每一场都是刚好台湾的白天嘛？
对，
有时候半夜的确都需要转播，那个对精神体力都很蛮大的挑战。对，
因为刚好台湾纽约就差12个小时
啊，是、嗯。
刚聊到洋基队的早餐店打线、哦、那曾公报棒球报了30几年、
嗯、
然后你好像每年都要报100多场嘛、
嗯
哦、我看你在书中有提到其实一年真的精彩的球赛并不多、
哦嗯、
其实有了很多比赛可能前两局就胜负抵定了、
嗯、
那所以我好奇就是你碰到那种早早好像胜负已定的比赛，你怎么样依然跟主播很活色生香的要把一场比赛播完，你可能他在那边坐3个小时
最惨的当然就是前一天晚上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了先发投手，他连一局都投不完然后你就再也用不到。
对，
那如果今天你看洋基队红袜10-0或者更残酷20-0好了，然后红袜20洋基2-0、
嗯、
那一般人就说啊，刚开始了，可是红袜的球迷觉得好好看。
对
对，
屠杀，
对对对对，但对我们来讲，第三者来讲，它就是一个已经胜负定的比赛，所以转播单位其实也知道胜负已定，
嗯，
所以他会拍场边，
嗯，花絮，
这是看你平常的功力了，你平常对这个运动多了解，涉猎多少，
嗯，
那你就可以介绍背景，然后 提提球员小故事，或者是现在这几队分区的态势等等等、嗯、通常就是随着画面的进行去讲，或因为已经很难 focus， 球迷大概合理怀疑，尤其半夜合理怀疑只剩下主播球迷在看这场比赛但是你就把它讲下去啊。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好像分数拉开了嘛、嗯、然后还有一些失误嘛，然后我就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意义就是要告诉我们棒球比赛不是每一场都很好看、嗯、然后之类的，或者有一次我就说他们再打下去我要准备唱歌了你一定要找一些让你觉得自我解嘲，或者是让观众听了还觉得哎、欸，你精神还好，千千万万就是不要随着比赛当中你没气了球迷干嘛再继续看、嗯、那另外有一次我们在户外，那时候是八强赛，我很久以前就是经、嗯、北京奥运之前八强赛、嗯、我们做户外帮中华电信做，有两个艺人，我只记得一个叫高山峰、嗯、另外一个不要什么名字忘记、嗯、下面哦，他们两个在台上，下面我目测大概只有三个人，可他讲的那个口气是人山人海、嗯、我心里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说以后我讲球一定要这样子，他们两个真的很厉害，就一直讲一直讲，这样讲到后来就慢慢慢慢关了、啊、我觉得如果我看到三个人我才没有力气在那边，可是我觉得他们就很专业、嗯、
其实就是一种对待自己在做事情的热忱、哦、
对对对对对。
那真公有播过那种觉得好像已经球赛要结束了，但是因为好像 Yogi Berra 嘛，就是洋基的捕手说过、嗯、It's not over until it's over 嘛，
嗯哼，
有那种哎、欸，突然比赛又回来的感觉嘛。
我先讲个 Yogi Berra 的笑话，他不是经典名句就是比赛不到终结不算结束嘛，反正中午大概这个意思、嗯、有一次大概就是10-0的比赛嘛，他就起身离开了、嗯、旁边球迷说啊，你不是说过比赛不到终结
over,
对对、嗯、不算结束嘛，说是啊，但不是这一场OK， 那回到你的问题，是太长了，也不能讲太长，就是经常有、嗯、你看起来比赛差不多了吧，他就是会有机会大逆转，那、
嗯、
领先人一定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
嗯、
最后追平或者逆转、哦、这个例子还蛮多的、
嗯、
假设你是兄弟球迷，你看100场，你看过一场，你一辈子永远相信兄弟会逆转，
是啊，
这就是球迷可爱的地方。
其实就像你说的，棒球是一个让人谦卑的运动。
嗯，
那其实棒球不止让人谦卑，棒球也是一个没有时钟的运动，特别是像美国赛制，它是要打到一定要分出胜负的。
嗯，
不管是在球评主播或是球迷间，都会有一些禁忌，比如说谁在完全比赛中啊就不能提啊。哦，那其实那个完全比赛中的投手，他坐到休息区，大家都会离他远远的，其实很可爱。然后好像球评或是主播也不能说今天这场比赛打很快哦，因为往往这样可能就会打很久。那你应该包括几千场球赛嘛，你印象中最漫长的比赛是哪一种？也可能不一定是时间上，可能是心理上觉得哦，这场比赛怎么爆不完这样子。
当然最漫长心理上绝对就是那个比赛拉开嘛、嗯、那有一次失误投都投不进去嘛、
嗯、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觉得人生太漫长，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个去牙医候诊嘛，第二个就是看一场投手投不进去的比赛嘛、
嗯、
那个就会让你觉得哦，人生为什么这么漫长，那是极其痛苦、嗯、其实好看的比赛啊，即便打4小时你不觉得，你就觉得啊，时间怎么这么快就4个小时、
嗯、
那个都是体感温度，
是
不过最久了我好像上限是18局啦，就是看过那个红袜跟道奇世界大赛第4战吧，第3战第4战就是18局，从早上6点多出门了，回到家好像也准备吃晚饭了。任何的一个从业人员，真的9局开始没打完，进入第10局的时候，你说啊，今天能不能倒霉，要加班。
嗯嗯嗯、
到了13局的时候，14局、13、14局的时候，你心里就真的觉得，老子看你打到什么时候，
嗯、
我看有没有
就看还可以到哪里。
对对对，看我会不会碰到破纪录、
嗯。其实你刚才说那个18局比赛，他就是打2场球哎、欸。
对，而且最后是再见全垒打，
哇，好精彩。
嗯，
我刚才说棒球是一个没有时钟的运动，确实，但是它也被人诟病，特别是大联盟比赛有时候都打太长。
嗯，
然后这两年引进投手时钟这个概念、嗯、就是投手在垒上无人的15秒内，垒上有人20秒内必须出手， 然后据统计确实加快了球赛速度。那曾公你报这么久，这两年引进的这个新的制度，你怎么看这个改变？
首先我觉得这个改变为什么不是15年前就开始？
对对，
因为每一场都打好久。那现在的确也非常快了，就是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
你要准备更多的东西放在自己脑袋里面，因为它已经快到没有让你看电脑、看资料的时间。我发现一开始老美也很难去适应那个节奏，那连重播都插不进去。
对。
那慢慢慢慢，听说他们现在又要再改，就是让它更快一点，就是垒上有跑者的时候，他要缩到18，
那差两秒。
对对对，他就这边减一点，这边减一点，整体来看都是好的。大家都有家庭了，要早点回家。
因为其实棒球比赛转播本身也就是一个商品嘛，然后你这个商品要吸引人，就是不能又臭又长，然后主要我觉得可能也是回应到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大家平常可以消费的影像东西太多了。
对对对对，他面对的挑战，以前啊门打开灯打开，球迷就会自动进来。
对，
但是现在你要让他眼球一直留在那边，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我们接下来聊聊曾公棒球之外的人生吧，因为我觉得几乎跟你的棒球播报的精彩度是不相上下。就是你在书中曾经写过，你人生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工作也在看球，生活也在看球，然后好像生活就有点无趣。可是你不止后来在57岁的时候去徒步环岛800公里，然后甚至60岁的时候去参加非常有挑战性的226超级铁人三项。你在书中写到说，当你跑台北马过了30公里，眼前看到的除了合体还是合体，好像处于中年危机，人生一直没有在动的时候，真的会很想停下来。那我好奇的是，曾公你从一个不太动的人，然后突然动了起来，而且动的强度这么强，也是因为某种中年危机吗？还是有其他的呼唤？
一开始是因为那时候 ESPN 的同事报我的台北马 9K 嘛，然后觉得 9K 我应该是跑不完，可是又有一点偶报嘛，就觉得 9K 好像最后用走的，怕被认出来，所以说那我就练一下，练一练练一练，跑步好像真的像大家说的有点舒压。那时候我的工作压力，开公司啊，然后球评工作压力也蛮大的，我发现跑步还不错呢，跑着跑着就开始越陷越深嘛。那个是一个看不见底的无底洞嘛，就一直进进去。中年危机或多或少都有，我好像没有想过这两个有没有连结，但是的确有时候一段时间都会觉得你在原地打转嘛。不管是名或利的角度，人家看你还过得还不错，但是有时候觉得我像体能或者各方面好像都在那边。那最近我听到的其实是到了一个年纪，有点像西游记，你的发型像沙悟净，你的体型像猪八戒，然后你的神经质像孙悟空，然后你像唐三藏一样喃喃自语，更惨的是你离西天越来越近。但是我们在跑马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会觉得的确像人生，就觉得到你30的时候，你觉得我要再撑下去，我要再撑下去，但是就会觉得说脚步越来越沉重。
你说30是30K
30K， 对对。
然后你在2020就去参加了226超级铁人三
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浓度跟强度还有它的时间是好像很短的时间内，你就猛爆式的从一个休闲跑者到226这样子。
对对对，可能2013只对差不多2013嘛，我记得53岁左右。总之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嘛，半马嘛，全马，然后也去横渡日月潭嘛，也骑从新北巴黎一日骑到左营嘛，接下来是徒步环岛，时间顺序我有点忘。
对，
但有一点一年都在做一件别人认为是神经病的事。对，到后来113嘛，那226应该就是终极目标嘛，就把它完成。
可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226就是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二六就是三铁运动当中等级上面正常的等级最高等级，它是五一嘛，再来一一三，然后最高就是二六嘛，所以才叫超级铁人赛。它就是一天之内，我们是六点要下水，然后
早上六点，
对对对，晚上十一点以前要抵达终点，然后先游4000公尺，4000公尺就是超过一个横渡日月潭，横渡日月潭3000公尺嘛。爬上岸，假设你还活着，那就爬上岸，把你脚踏车开始骑，从湖水路开始骑，沿着台十一线，台东台十一线，来回单趟45公里，来回四趟是180公里，差不多就从我们家永和骑到彰化，再过去一点点。好，假设你一样可以活下来，就脚踏车放着，开始跑全马，然后全马是沿着台东。台东市还有活水湖公园，42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我们家永和跑到基隆八斗子，哦，就是这个概念，一天内完成。然后有一次有个朋友说：“哎，曾大哥，你们226要分几天完成？”我说：“一天。”我说：“如果要分天，有人现在还没回来，他难就难在一天内，你要把这件事结束掉。”我是我们那一组第三名嘛，然后前三名都可以代表台湾去斯洛伐克比世界杯，所以请尊敬一下，我也是国手。我
后来因为疫情，
对对对对，那重点是全中华民国全台湾只有三个人敢报名，就是我们三个全部都过关。但我觉得我们都很棒，以我们60岁，我们是60到64岁组吧，对，我们三个人都玩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刚刚在讲那些数字的时候，你十年前的曾文成有办法想象你有办法完成？
神经病，我觉得神经病才会
这些数字听起来都很不可思议耶。
单项我觉得我都不可能，单项其中的一项的一半或者其中一项的十分之一我都没办法。当然我还是要提，其实我一直有个画面，就是每年都转那么多比赛，半夜在转，那其实我们家会觉得说，哦，这个担子很重，然后我扛起来，不是，是后面有一个人扶着
太太吗？
对对，你才会觉得那个担子很轻，因为他有个仪式是最后那个
100公尺，
对，有一个红毯，你可以牵着心爱的人回到终点站嘛。我个人个性上有点冒牌者症候群，人家跟我讲什么，我都啊没有啦，运气好啦，不是啦，是别人厉害。可是我有这个，我就说，我从头到尾都说我真的很厉害，我一直跟，一直跟，就是跟到说，我一定要最后那一刻，我要牵着我太太回终点站。对，
而且最后那个全马就是要说只剩一个全马，而不是还有一个全马。
对对对，这是我另外一个以前 Fox 同事也很厉害的三铁主播，侯毅跟我说，你说你千万不要说，你要心在上面，就是哦。我只剩下一个全马，
就是不同角度看一件事情，它就是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曾公，我听你说，就是你是一个很自律也很规律的人嘛，早睡早起，每次也不会喝酒，然后也不抽烟这样子。那你觉得你这个 discipline 它有帮助你去度过那个很魔鬼般的训练的过程吗？然后那个训练有到多魔鬼？
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现在天气已经慢慢气温比较低了，很冷，很真的冬天很冷，只有6日能够长距离训练，那时候还在播球嘛，外面飘着雨，然后我要骑车去北海岸，从我们永和骑到北海岸，然后再骑到金山再回来，哦，那个真是百般不愿意出去，但是你就是要逼自己飘着雨去回来。骑回来回到家，哦，我们家好温暖，可是脚踏车放着，他还是要逼你出去再跑10几公里。所以我一直认为不是比赛那一天你要证明你是铁人，而是那个过程你撑过去你就是铁人。当天那些没有完赛的，其实他们也都是铁人，敢报名他们一定也都练了，只是当天也许状况不好，也许可能车子化红之类的。直到现在我都养成的一个不管几度我都洗冷水澡，对对对，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信念。因为像现在慢慢天气 比较冷的，你光从你的房间走到浴室那段路就是一个
煎熬啊，
对对对对，
要离开被窝，
对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小信念就是我们家永远桌上就有那种甜食，嗯，但是我觉得要经过视而不见，嗯，永远不会拿起来拆开来吃。
最近几年有一个观念大家很爱提，就是说其实休息跟锻炼一样重要，就你要让身体复原恢复，那你有碰过那种那天真的就是很想休息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啊，其实休息也很重要，还是你还是会硬着头皮把自己撑出去再练一段？
我很听话的，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好教练，就是他平常是个软男，就好很客气啊什么的，但训练他不马虎的，然后我偶尔说难免会说那个北海真的逆风了，破很强。他说比赛那天也是一样。然后有会说啊，你知道我几岁啊？那你不要报啊。类似这样，对。但我觉得我们教练很棒，对对。所以很多很多的体会啦，这一次的自己的训练就会感受到运动员的可贵。每次看他们动作，我都永远讲那一句话，跟我太太讲说啊，这到底要练多久？对，你会对运动员这三个字有另外一个体认跟尊敬。对，
你在书中有句话我很喜欢，你写说练习是很累人的事，最累人的不是训练的过程，而是要出门到跑场那段和心魔对抗的过程。因为像我是一个写作者嘛，对我来说从我的床到我的椅子就是最远的路，它可能只有10公尺而已，但是你要坐到那个椅子上去面对你的文章，那个东西就很难。所以我们写作者大概都会有自己的 paper 啊，比如去扫地啊，打扫啊，做做早餐，就是去好像看似在延迟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其实慢慢心里在准备，就是啊，我今天一定要坐到那边，我要产出产出700-800字。那刚刚曾公有提到那个三个人完赛哦，其实就是你去226比赛的时候，在60至64这一组，全台湾有三个老人，报名，然后你们三个都完赛了，所以可以站上那个凸台嘛。那你十几二十年前，你有察觉到说你身体体能是练得起来的吗？然后你怎么看待年龄这件事情？因为你在大家很多人都已经不太动的时候，去做了很多非常需要身体负担的工作跟运动，那你觉得是你的 mind 还是你的 body 帮了你，还是都有？
心灵上身体上我都是最弱的，我永远是吹一个吹工作各方面，慢慢慢慢的到现在，我每天进健身房或者我每天出门跑步都会说，等一下一小时，等一下两小时之后我会比昨天更强，这是很正能量的，但我觉得是培养出来的，不知道我会觉得我就很冒牌者吧，我就一直觉得哦，我很弱，我就那个，但是包括独步环岛结束，我都觉得是人生重开机，好像一个新生，真正那一刻才慢慢觉得说不要用年龄去定义自己，说哎呀都几岁来做什么事，就像我最近看那个Netflix 那个永不放弃，对对对，他已经60几岁挑战古巴到迈阿密嘛，总之呢游那么久，我看那个片子边看我真的点头如捣蒜，我就说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第一个他说，如果你人生没有留下些什么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或者是
后悔，
对对对，或者是你为什么要先说你几岁，过程最后他成功的说就是不要放弃，相信还有你一个团队。当然我的26跟他比这真的差太远了，他应该是10几个226，可是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也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演进之后，你才能让自己强壮。重点就是不管你几岁，做一件让自己一辈子都记得，或者甚至讲白一点，不管你几岁能做一件让自己能够说嘴一辈子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比如我们现在这边讲226感觉就很好啊。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实人生是没有后援投手的嘛。
对啊对。
所以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其实你在赛道上，或是比如说我在山径中，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就是把自己准备好。更高境界是可以有一点去享受它，就是要游刃有余。 我这边可以插一句，也是在您的书中看到的一个金句，我很喜欢，就是东方特快车郭泰源他说怕输就不会赢了、啊这个话我其实让我想到 Michael Jordan、他讲过一句话很类似，他说不要担心还没出手的球不会进、就是我觉得那些运动员都会有一种 mindset、然后其实在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你也可以说是冒牌者好像也可以派上用场，就是面对生活中的这么多挑战。
对对，尤其真的你不挥棒球不会飞出全垒打墙
外，真的、
对。
最后想要问你这个，就是有一个日本男子田径运动员叫大迫杰，他说过只有跑步的时候才能忘却一切杂念，长距离赛跑就是拥有这种宛如圣域一般的感觉。然后我想问中公，有没有哪一次赛跑你觉得好像进到那个圣域里面了？
我觉得还是回到刚刚226到最后那五公里、我知道我完赛了。你说是回光返照也可以啦，反正总是我觉得我身上应该散发着十道光芒之类的。但是那最后五公里是在活水湖公园里面，过了10点灯是关掉，公园灯自动关掉，我看不到也没有月光在照，是非常黑暗的。可是那时候踩在那个树叶上面刷刷刷，是我这辈子可能到我生命最后一天都还记得的声音。那声音真的很好听的，刷刷刷刷。然后因为我那个是后半段的，我前面也没人，后面也没人，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公园。那因为进入公园几公里就我一个人，那一刻我觉得世界有点停下来。这样讲好像很难想象，不然你们去跑一次好了。那个感觉我觉得蛮好的，世界停下来，因为快完赛嘛，你看时间肯定用走的都会走得到、然后你也觉得说哎、我是最棒的一个。
大概有点像强打者状况很好的时候看到球到本垒板会停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你名次说了湖泊上的孤舟。
哇，今天很谢谢郑文成郑公来上节目。然后其实你还有很多兴趣，画画、咖啡跟史努比，我们今天都没聊到，下次有机会再私下也可以约。
Okay.
然后你说不挥棒球不会越过全垒打墙，期盼我们都能够继续勇敢的挥棒。谢谢郑公今天来上节目，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集将遇见另一个人，踏上另一条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